亲爱的天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你已经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一起查考你的话语。主，求你先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守洁清心，心清的来到你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你连结，而且能够透过圣灵开启的缘故，能够更多的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感谢主，你乐意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我们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进入到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三个礼拜前我们从二十四章就开始去看到主耶稣怎么样来谈论末世哈。我自己查考圣经，特别是福音书哈，我就发现主常讲的两个主题，一个就是财富，另外一个就是末世。财富是我们在地上人人都渴望要拥有的，而且会追求的，可是他用末世来做一个平衡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能够拥有神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也就是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那我很记得，我很受白板上面所写的这一段话的影响。 All is not eternal is eternally out of date。 所有不属于永恒的东西都会永远的过时。其实圣经上也有相仿的，就是一切在地上的不属乎神的，不属乎永恒的东西，这些暂时的看得见的都要过去。可是我们人呢，就是很务实了，或是很现实，我们很拘泥我们所能够见到的，而且觉得所能够见到的才是比较贴切也比较能够抓得住。可是我们必须要学习跳脱这种可以看得见的，而用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那真实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进到主耶稣进到二十五章的时候，他讲了三件事情，用三个好像是用比喻，来讨论天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天国我们不要想是将来的，而是他已经降临，天国其实就是神自己了，神掌权的那个国度，那主耶稣当然也是这个国度的君王，所以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天国已经近了，已经在我们当中了。那他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地上，这三个比喻呢，或是这三件事情，他所讲的这三件事情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要做哪三件事情，主要做哪三件事情。在讲到这三件事情是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常常是根据我们的身份认同在做事情。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媳妇，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根据我的身份 所赋予的一些责任或是一些权利啊，在那边过生活啊。如果我是一个工人啊，我就按照我能够从事的工作啊，在那边做事情。如果我是一个老师啊，我的身份是一个老师的时候，我就在我所做的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我这个身份所牵涉到的一些工作或是一些事情。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想想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把它分成三件事情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等一下会念，就是第一段讲到十童女的比喻的时候，是讲到是告诉我们，我自己下一个定一个题目，就是人生要懂得等待。我们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要懂得等待。第二部分呢，讲到才干啊，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运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去赚取这个人生当中比较宝贵的东西，或是看准了我们要赚什么东西啊。第三方面就是我们都要面临最后末日的审判，那神用按什么样的准神啊，准则或是准神啊，那个 criteria 啊，来断定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就是我们所投资的，我们所做的事情的那个本质的价值到底是应该放在哪里啊？是放在一些我们自己的认为的很能够帮助我们，或是说很能够成就我们的事情呢？还是最终呢？还是我们投资在爱别人、爱上帝的这件事情上面，特别是爱那些人家看不起眼的、很卑微的这些事情啊，这些人的身上。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哈，那下个礼拜我们来看第二段。我们先来念好不好？第一段25章的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几节？第1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啊。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必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或者说因为哪个日子或是哪一个时辰，我们完全不能够猜到或是不知道。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人生哈，无论男女老少，不知道你是不是领悟到哈， 看出来我们人人的一生其实都在等。我记得我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Waiting， 是在校园杂志上面登的，好像很受一些就是很帮助人了。我们都在等，重点是到底我的人生一直在等什么。有一个哲学家 Pascal 他说，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但却很享受那个找的过程，因为经常我们等到了，我们去找，我们等到或者是找寻了半天找到的东西都会让我们失望。但是呢，如果人生没有东西可寻找可等待，那么生命就会变得很无聊，很没有意义。我们会等公车，我们等看病，我们等人送礼物，在我们生日的时候，我们等学新的东西像我们的少英姐妹要学习怎么样来音控我们等会有一天碰到爱人，我们等找到好的工作，我们等第一份的薪水应该都是月底，就是说你去的时候到月底才发吧。我们都在等第一份的薪水，我们等结婚，我们等生小孩，我们等出国旅游比如说我计划六月要出国，那我就从现在就开始要开始等那个日子。我们等回家，我们出去工作或是我们出去办事情，我们等回家等一等。我们等战争发生，战争的时候战争要结束，我们等疫苗，我们等病好了，生病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等我们的病好了，我们等孩子长大，我们等退休，在座的大概都在等退休了，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最后呢，我们在等死，或者说别人等我们死，等我们死去。但是我们很少问，但却是最该问的是，到底等到我死了之后的那一刻所要面对的究竟会是什么。我们很少问这个问题，因为太抽象了，或是太摸不着边了。依我的观察，跟这一点很相关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还在世的时候常常会内心害怕害怕什么呢？当我们人生来到都没有可等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生的那位上帝。他很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这种等待的这种现象以及我们在等待的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害怕，不知道，一方面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一方面等到要等死的时候，到底死之后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所以主耶稣很清楚明白这个层面的我们的需要跟我们的害怕，所以他是在全本圣经当中，其实我刚刚讲到他讲到很多财富，还有讲到很多末世，其实他讲末世讲的最多 他讲到人死后的景况，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了，因为毕竟他是神嘛，而且他知道我们以后会往哪里去，他当然也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而且他是从那里来，是从永恒来，所以他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况且他还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世间走了一遭啊。但是呢，很庆幸的就是他除了走一遭之外呢，他也跟我们一样尝了死味啊，他也死了，而且又复活了。所以呢，他既曾经在人间曾经面对死亡，所以可以来告诉我们，因为他已经死过了又复活了，所以他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世人死后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就写比喻的手法来看哈，其实好像很严肃，但是其实很有趣，会不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整章呢，费尽口舌啊，都在讲天国的比喻。他在描述我们除了今生的日子在过活之外呢，审判的日子的景象到底是什么？他讲的三个比喻，一个是童女，我们刚刚念的啊。一个是论才干，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审判的那个状况，他都明示或是暗示的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今生还存活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第一要如何懂得等待，懂得在等待什么，而且第二就是我们该如何懂得在这种等待的过程当中，知道怎么样善用我们今生的才干资源，并且要懂得把这些资源用在什么地方。这两件事情，有一件是关乎永恒，另外一件事情是关乎当下。他在告诉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许多等待的时刻都是有意义的，并不像一般人以为的等待的时刻是一种浪费。懂英文的人就知道哈，英文把餐厅的那个服侍人员叫做什么 ？waiter 啊 ，waiter 是什么 ？waiter 就是他一直在等，对不对？等的人。可见的这些服务生，虽然大部分的时间好像都在一旁静静的等着，但是这种等待是有目的的。而且也是很必要的一种工作，对不对？可见等待有它非常正面的、很积极的一面啊，不是这样子就静静在那里。其实它是有目的、有意义的，而且也很必要。我们现代人呢，都不太愿意等，对不对？那大人物也不必等。比如说国会要开始的时候，英国国会要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在国会的那个一个特别的厅啊，都站在那些 PM， 就是他们就首相就带他们在那里站着，然后等着什么，等那个女王来坐在宝座上面来宣读，其实是宣读，就是宣读那一年他们要做的工作， 其实是首相呈现给他，给他念的，就是首相他要在今年里面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大人物不必等，是别人要等他。其实呢，现代人不愿意等，大人物不必等，这两种人呢，其实都丧失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很有意义的经验。怎么说呢？因为经常在静静等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我们所想到的一些事情会反映出来，或者是你想到的所浮现上来的那些心思意念，可以反映出来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不是在滑手机，在那边好像干等的时候，到底想到的是什么？是你今天要开的会，还是你今天要赚的钱，还是你今天要去赶的见的一个朋友，或是你想到等一下要看病，那个医生要怎么样来诊断你？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在等的时候，想到的心思意念会反映出来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人。我们看重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常常想到爱你的主呢？我看大概很少基督徒会这样子。主耶稣在这里呢，提到等候的比喻当中，用了十个童女等待新郎来到的这件事情。为什么用童女呢来等待新郎呢？是在阐明或者在诉说这个，我是觉得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用意。你知道哈，除了永隆之外，我们其他人都是女人哈。女人呢，尤其是在古代哈，这个女人等待要迎娶的新郎官嫁入夫家的时候，在等新郎来的这件事情，是女人，特别是古代的女人，是我们的天职。好像出嫁是我们女人一生当中最重大的事情。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呢，女人在父母的家中呢的日子叫做寄养。所以结婚之后，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名词，你叫归宁，就是归到，就说你的父家是寄养的，可是你嫁到夫家去，才是真正的回到你的家里面。出嫁是找到归宿，找到该归属的那个家。难怪在大多数的民族当中呢，女人一嫁就从夫姓。人家称我叫白师母，对不对？很多人就称我白师母，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那原来的父姓啊，我姓陈，原来父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比如说以前会说王夫人，或是白师母，或是李太太啊。我在嫁给我先生英国先生的时候，拿到的结婚证书啊，以及我的英国护照，还有我的银行的账户，所登记的是什么名字呢？是不是 Ruth？ 是不是玉华城？不是，是 Ruth Butler 啊。连我的那个 email 账号也是 Ruth Butler。不认识我的人啊，单单看这个名字，绝对不知道我是华人。 或者是黄种人，我的身份认同，我的 identity 在结婚的那一瞬间就变种了。从此我是奉先生的名在那里行事为人。我们常常不是说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在那里行事为人吗？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或是结婚之后，从此就奉他先生的名，你介绍的时候绝对是说我是这个，特别在英国的，我从来没有说我是玉华 Butler 或是怎么样，我一定是讲我是 Ruth Butler、我是白太太，我是白师母，或是而不再说我是陈小姐。由此可见，主耶稣用等待完全归属在新郎的名下的这个童女，等待他们的身份认同，来作为人到底是身处在天国里面还是身处在天国外的这个比喻，的确有很深的含义。也就是说，聪明的童女知道他们在等待的不仅是新郎的来到的时刻，更重要的是他们所等待的是那一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会产生的后续的自我生命的认同。就是说，我等到了以后我就变成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身份了。所以我这个童女，聪明的童女等待的不但是要得到，等待要得到爱，也等待要得到身份。难怪当那些愚拙的童女在天国门关了的时候，或是她迟到迟来的时候，所得到的新郎的回应是什么？我不认识你们。这些愚拙的童女没有做好等候的功夫，以至于完全丧失了有机会得到宝贵的生命身份认同，完全被排除在天国门外。他们不是属于天国里面的人，他们不是天国人啊，他们没有天国人的那个身份。这个时候当然自然他们也就享受不到归属新郎的那一份完全的爱情了。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后面，保罗的书信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三章。晓不晓哥罗西书在哪里？以弗所、腓立比、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然后下面就是哥罗西哈。哥罗西书三章，我们先来念12节到17节，12节到17节，翻到了或是看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明朝归于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常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什么叫奉主耶稣的名？就是你好像前面挂了一个牌子，我是耶稣，我的名字是耶稣，这个叫做奉他的名。我常常说，那个太监在颁布那个皇帝的那个诏书的时候，奉天承运，有没有？他就是代表什么？他是奉那个皇帝的名字来颁布，所以他不是他自己，他的身份就是皇帝。所以当我们或说话或行事，这里没有讲到祷告，而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带着耶稣的身份在你的说话认同。也就是第十二节讲的，我们既是神的选民，我们既然是属于天国里面的人，我们的身份是天国人，所以我们就做天国人的事情。所以接下去的那些事情，我们所做的什么怜悯啊、恩慈啊、谦虚、温柔、忍耐等等，都是天国人会做的事情，因为他的身份的关系啊。所以在基督里归属于天国、有基督名分的选民的生命的状态，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啊。那我们在这一段的前面哈，也很有意思，我们看那个前面的第三节跟第四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生命与基督，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因为我们是基督的心腹，与基督合为一体的缘故，我们就不但因此成为新娘那样的圣洁毫无瑕疵，而且还会拥有基督才有的，我们刚刚念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会有这样的心，在属天国的子民中间呢，我们就会因为存有这样的心嘛，我们就会彼此包容。下面不是讲了吗？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在这个群体里面，虽然我们还在地上，我们没有到天上去，可是我们因为有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藏在神里面，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并且我们还会有主的爱、主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做主，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因此，我们彼此，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合而为一，归为一体，见证了主接待饶恕我们的厚恩，使我们之间原来有隔断的墙或是那种隔阂可以被拆除，而成了和睦，我们就可以和睦的相处，能够一起的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把基督之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经常能够用的敬畏神、敬拜神的那种心，用诗章、颂词。我现在是在就是解明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教导，互相的劝诫，心被恩感，一起的歌颂神。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基督的心腹，都可以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可以奉基督耶稣的名，具有基督的名分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气质。这也说明在比喻当中呢，会提到十个童女在等候一位新郎 十个童女等候一个新郎，你不要误解说这个是不是多妻制哈，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指多妻的婚姻关系哈，那个制度哈，不要想歪了，因为圣经上没有多妻的，神不认同多妻的那个婚姻制度，虽然很多的先祖他们的软弱就娶了很多太太啊，其实这不是神的心意。这里的比喻是引用童女因着新郎而有名分，来作为在神国里面我们怎么样与基督合一，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与基督合一的那个整个的比喻的核心的重点啊。好，我们看了之后呢，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啊，第25章这里啊，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哈，这个比喻当中的一些细节。我刚刚不是说很有趣吗？其实是非常有趣哈，我来分享给大家听哈。首先，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的比喻文字当中的这个十个童女都是女子啊，而且这些女子都拿着灯，而且灯都装的油，意思是大家的灯起初都是亮的，只是聪明的童女除了亮着的灯，另外还预备了油，而愚拙的童女却没有预备油。这些愚拙的童女似乎预先的设定这个新郎啊会出现的 on time，他一定会出现的那个时刻表，所以觉得呢装在灯里的油一定够用。另外很稀奇的就是比喻当中的小节告诉我们，无论是聪明的或是愚拙的童女，在等待新郎来到的时候都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警醒等候？没有哎，他们都睡着了，连聪明的也睡着了。可见我们在等候，我们等待的是等久了之后，我们都会很疲乏，我们都会很困倦。差别是在哪里呢？聪明的童女深深的知道新郎一定会来，虽然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来，所以他需要等多久不是由他自己决定，了解那个意思吗？也就是相信新郎如果迟到，迟来啊，不是迟到，迟来的时候他一定有原因的，而且会有他迟来的理由。而愚拙的童女虽然也知道新郎一定会来，但是因为自己为主设定了新郎应该准时出现，所以心中已不容许新郎会有迟延的借口，因此呢也就只按照自己的等候计划。比如说我们去等看医生的时候，我是2:30的那个 appointment， 那我就按照2:30的我要搭车到医院去啊，我有一个等候计划的安排。这些愚拙的童女就预设新郎一定会准时到，所以他不愿意事先多付代价去预备油。预备油是不是要付代价？请问各位，这里讲的油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从聪明的童女不能够把油分出去给愚拙的童女的这个层面看来，应该不是聪明的童女很小气没有爱心啊，不愿意去分享分出去给别人，而是 在说明我们每一个人点亮灯的油是生命的品格。我们怎么把我们生命的灯点亮呢？是我们内在的品格所表现出来的亮哈，就是人的品格修养是没有办法分出去的，必须要每一个人付上生命历练的代价，长期的酝酿而得来的。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谦卑柔和的品格，会有恩慈怜悯的品心肠，需要长期在神的陶炼之下，让神来赏赐给我们这些品格而得来的。换句话说，神在我们等候他完全的到来，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进入到天国之前，当下的今生，他要我们不是浪费等候的时光，无所事事的等待，而是很有目标的，很有目的的，在这一段的时日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预备油。一方面让主的话语有我刚刚讲的是内在品格，可是另外一个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另外一个油的那个比喻是，就是主的话。我好好的吃生命的粮，把这个主的话深深的藏在里面，成为恩膏一样的储藏在我的心里面。我所记的，我所理解的神的话，我可不可以分给别人呢？没有办法吧，一定要你自己去理解，你自己去把神的话藏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你的心里面到底装了多少神的话，而且是很明白的话，不是念过去的话，不一定记得，但是呢，已经成为你的养分了。而且这些话呢，当你有丰丰富富神的话的时候呢，会使我们即使在等待当中睡着了，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有油，因为预备了油嘛，还是有油亮点亮的那个灯光。我们虽然睡着了，可是那个光，那个灯还是亮着的。这个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不仅是成为我们的引导，而且还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的鼓励，以及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很急迫的时候，如果你的里面很多神的话的话，就会跳出来来引导你，来帮助你，给你安慰。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应该有吧。以至于当黑暗的半夜来到的时候，也就是新郎好像贼一样不会在预期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充分的把握主的道所发出的亮光，可以引导我们在黑暗当中还可以前行。而且因为点亮的灯虽然在黑暗里面，可是当天国的门开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可以进去了。如果是没有灯，在黑暗里面也看不见天国的门开了。所以一方面清楚明白主的话语当中的吩咐，就会懂得像马太福音第25章这段比喻后面所说的那个，在那个按才干啊，那个分赏赐的那个比喻当中，他指的那些仆人叫什么？ 良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们等待主人来到的时候，知道善用所领受的才干和资源去赚取，而且知道如何把才干资源用在服侍哪些人的身上。所以这个是连接的，连接起来了。也就是我们会去按照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就会从神的话语里面去明白神的心意，要去服侍什么样的人，不是服侍我们可以利用的人，我们可以讨到好处的人，而是服侍那些在主看来非常有需要，而且又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些不起眼的小子们。所以如果我们有神的智慧、神的话语亮光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可以试验出来到底我们对主的再来的这个应许，因为主讲了很多他要再来，我们到底如果我们真相信或是存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就会试验出来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主会再来的这个应许，而且相信的程度到哪个程度，是怎样半信半疑呢，还是很笃定的相信呢？读懂圣经，上讲到来世永生的应许的人都知道，我们人类的历史终有一天会结束。人类的历史不是轮回式的，像佛教所讲的，不是轮回式的运转，它一定有一个终点，并且呢，是谁来决定这个终点，何时来到？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主在他的话语里面必要再来的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了。我非常记得马丁路德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人家问他说，主如果今天来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是不是在那边等从天降临？他说，如果我是在耕田，我还是继续耕田，如果我是在睡觉，我还是继续睡觉，做要做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可是他后面加了一句话，他说 I live this day for that day，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他非常的有眼光，他看到永恒的真实啊，我们现在短暂的一生其实都是为了那永恒的来生。这里呢，主非常明白的指示我们，他会从历史的另一端到来，并且呢，世界的历史会在他到来的脚前就结束了，世上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新天新地要从此到来。我最初讲到那个 Pascal 那个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曾讲过一段话，他说我们呢，在一艘好像被暴风吹袭、被大浪翻腾，但是我们却知道终究一定要会安全抵达的港口的那只船只上面，我们在航行。我们这样子的航行，我们知道我们会到达那个港口，这一段航行我们知道这段航行的确切的那个过程，虽然有暴风有大浪，但是知道的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荣美而且值得庆幸的事情。我们的一生 其实是一趟的探险冒险的旅途。什么是冒险的旅途呢？他说，就是行走的过程，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会被告知旅途的终点，旅途的结局会是什么。我们尽管不太清楚导航的原理细则，会引领我们在途中会发生什么样的遭遇，但是在航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谁在导航室里面，也知道港口的那一头是谁在等着我们抵达。他不但就在船，我们的船上与我们同在，同时他正是要我们要抵达的那个目的地本身。我们就是要抵达到神那里去了。倘若我们现今离开这样的视野，我们没有这样的视野的时候，我们当今的生活就会觉得很不扎实，因为暴风大浪一大堆啊，也不晓得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或是苦楚啊，我们的心会觉得很不稳固，那个船在海上摇动也很觉得很陌生，到底是摇左还摇摆摇右，会感到无止境的空虚不安。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视野，什么视野呢？我们知道谁在掌舵，谁在那个导航室里面，而且我们的目标是谁。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定睛在他身上，也深信他承诺的应许，我不知道你常常抓住神的应许是什么，我常常抓住的神的应许是什么，你知道？是圣经上常常讲的，他永远不会离开你，他永远不会撇下你，他永远不会丢弃你。我常常抓住这个。我的父母会离开我，我的公婆会离开我，我的先生会离开我，有一天也许我的儿子离开我，或者我离开我的儿子，可是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人生所发生的一切，如果我有这样子的很笃定的抓住这样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对人生所发生的一切就会变得比较熟悉一点，不会惊惶害怕。我们在主的船上，虽然不知道也不懂得船的行程到底是如何走动，但是我们知道船只的导航者是谁，他在船的前头，每一个角度的转动都没有差错，而且也不是偶然的。每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那种很深的一种理念，每一件事情实际上我常常很稀奇，连我们掉的头发他都数过了，这不太小节的事情吗？可是都不偶然的，掉了几根都不偶然的，所以每一件事情都不偶然，而且都有它的精准度，都没有差错的。什么 timing？而且都有目的，都有导航者最完美的旨意。比喻当中的童女呢，她知道新郎终究会来临，因为认得他，认识他，认识他什么呢？认识这位主，这位要来的新郎是信实的，只是不知道要等多久，他一定会来，所以呢，他就预备了充分的油。聪明和愚拙的等候者的差异，不在乎 他们是不是聪明的是很警醒，那愚拙的不警醒，不是在乎这个，因为他们两个都什么，他们都睡着了，好像看起来都不警醒啊。所以他们的差异不在他们不睡觉这件事情，而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准备油的油，够用的油量，也就是我们自己所累积的神的话语跟我们的生命品格啊。我们对于那个遥远要临近的未来，我们不仅在那里盼望主的到来，我们也不要忘了当前我们有事可做啊，有生命的品格去修养，去充实了，就是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有机会可以去充实啊。我就想到在疫情期间呢，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叫圣智仁，对对对，你们都不知道，我知道哈。他在那个疫情的当中呢，他就是70%的那个旅馆就是都没生意了，所以他就神给他一个 idea 哈，他就用服务社区来使旅游的环境扩大啊，并且积极的去做好防疫的措施。他不减薪啊，带队的员工不减薪，也不放无薪假。服务员呢，服务员工去旅游，那旅游不是就是旅游，他还延揽了一些失业的空姐啊，因为不。啊，对对对，去行销旅游的景点，然后跟同业呢，同样的旅馆业合作，一起做行销国内的旅游啊。这是圣智仁在他有一本书叫做《燃起主管魂》这本管理私房笔记的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创意，很有创意的理念。他在不预期的，我刚刚不是说吗，我们在船上遇到暴风大浪，他在不预期的困境当中能够重新的定位自己，开启工作的更多的可能性。我有时候在猜是不是圣灵给他的光照和智慧，才会有这样子创新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哲学大师齐克果，你们知道 Kierkegaard， 他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正是因为这一种生命旅途当中的不确定性，会使我们的生活的热情会高涨，使警醒的心能够极度的发挥。我举一个我当老师的一个例子哈，我常常我在教书，特别在华生教书的时候，我都有一个节目，就是要学生做报告上台，不是只是写报告，上台做报告。那如果我指定说这个，比如说永隆，你什么时候哪一个日期，你在第一堂，我平常都教三堂，三个钟头下来，第一堂就要做报告，那你就会去，那当别人报告的时候，你还会去滑手机或是怎么样做其他的事情。可是如果我没有指定，我随时哈，我要请谁报告，他会怎么样？他会蓄势待发，对不对？他会做好的一些的准备，而且会有充分妥当的准备来应付老师的随时的提名。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不会松散，不会懒散？同样的推理，正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来，我们什么时候会死掉，所以我们日日都要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认真的悔改， 准备随时的建筑。我们其实我们作为人，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最大的一个也不是说保障，最大的一个我不想用什么话来形容，就是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被赦免的人。我们在世上都犯错，都犯罪，可是主的圣洁来到的时候，我们面对他的时候，到底是到他那里呢，还是离开他，就是看我们的罪是不是有被赦免。时间已经到了，我还没有讲完了，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讲。没有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回去能够把25章再复习一下啊，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啊，下个礼拜好不好？OK， 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谢谢你说了这个比喻，也马太把这个比喻很清楚的写下来，让我们能够看懂，而且也从中去稍微的明白你讲这个比喻的那个用意到底在哪里。主，我们求你继续的加给我们心里的力量和智慧，让我们不但是明白你的话语，而且真的把你的话语深深的藏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咀嚼，不断的消化，成为我们的养分，能够走这条探险不确定的一条人生的道路。主，我们真的不知道主你什么时候要到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末日到底什么时候到，但是我们求主按你的恩典，按你的厚恩保守我们，知道怎么样警醒祷告在你面前，而且常常的把你摆在我们面前，知道怎么样来行事为人。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